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主啊，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里来敬拜你，我们也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主通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也求主的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能够遵行你的话。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知道哈，上一个月我们短宣队去美中短宣，所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好像还是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 mode 哈，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依然是想来传福音。福音其实不仅仅是给这个慕道友的，福音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不仅仅是给慕道友，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好消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什么话，其实也是同样的信息，也一样的适合慕道友。那么在开始我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在信耶稣之后，他应不应该有行为的变化？应该，大家说应该，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这一方面都很清楚哈。那么我问第二个问题哈，在问这个第二个问题之前，我先想假设，我只是假设哈。我们说假设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他在决志信主并且受洗之后呢，在他的生命中看不到任何的变化，甚至有时候还做一些个就是说非基督徒都不做的事情。那你说这一个人是不是得救的？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个就是说不太确定哈。那么其实在这个以弗所书的2:8，他是这样讲到，他是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人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并且通过人的信，所以完全不靠我们的行为。所以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救恩确实是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他得救之后，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个行为的变化，或者说看不到生命的变化的话，那么有时候我们也要画一个问号，那么这个救恩是不是真正的在这里哈？那么其实我这里今天想讲的其实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行为如何开始改变，我们的这个改变的这个动力是在哪里？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因为在教会里，在教会的生活之中，其实我们也通常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是说他信主以后，或者是信主多年以后，生命都没有变化。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包括我自己。那么比如说了哈，这个教会想推动一些事情哈，比如说想解决这个聚会迟到的问题好像是效果就不大。那传道人有时候会举例哈，他说你和你的老板做 appointment 你都不会迟到，那为什么你和神有这个 appointment 和教会聚会的时候会迟到呢？那我说这个很好解释嘛，因为我要在公司跟老板约会迟到，我会被开除，我在教会聚会迟到，教会也不能说不要我了。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涉及到一个驱动力的问题，一个动力，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他生命改变的动力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呢其实能够回答我前面刚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一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生命需不需要改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改变的动力是在哪里？这些圣经呢，就在这个以弗所书的五章一节。好，这里讲到以弗所书的五章一节讲到，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么这里讲到效法神，效法神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效法神好像这要求也太高了吧。那么后面又讲到蒙慈爱的儿女，那蒙慈爱的儿女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读圣经哈，我们要读上下文，有时候光看一节圣经，我们也往往不知道它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且这里呢有一个所以，所以一般都是总结上文，对吧？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哎，它的上文讲的是什么。它的上文如果也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哈，它的上文就讲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有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在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有一个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所以就是说，因为神做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下面的这个所以我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知道呢，这里就知道效法神的重点在这一个上下文之中是饶恕。那么基督徒要恩慈待人，要怜悯人，讲的其实是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是基督徒要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再接着看这个下文哈，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明白这里讲的效法神是什么意思。那么在下文里面呢，他其实在五章二节还是接着讲彼此相爱的事情。他说呢，你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以神。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正如。这个正如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正如的重点是说，基督因着爱而舍己，把自己当作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这是第二个正如的重点。然后也紧接着就是因为他提到这个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下面就提到这供物和祭物的圣洁。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五章的三节到四节就开始提这个，就是说至于淫乱、一切的污秽等等等，就是说是因为他提到了这个供物的圣洁。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如果说效法神的话，那么是从两个方面。那么其实那就是效法他的爱和圣洁。所以我们说效法神其实就是效法耶稣，一个是爱，一个是圣洁。爱是对周围的人的，那么圣洁是对自己的，也可以说爱是对外的，那么圣洁是对内的。所以当圣经提到要我们效法神耶稣的时候呢，其实它不仅仅是包括外在行为的变化，也包括内在生命的变化。这也是圣经教导的一贯原则。因为我们今天读的是这个以弗所书哈，如果我们再往稍微前一点，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就可以读到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你从这里你就会看到的比较清楚哈，我们先是学道学知识，然后呢 就有行为上的变化，然后不单单是有行为上的变化，还有心智改变一新，还有内心内在生命的变化。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当圣经说我们要效法神的时候，其实是包括内在的生命的变化和外在行为的变化。而在这里，在我们讲到这个，就是在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或者说是我们再往后看一章五章的第四节，他为了要表明，为了要加重的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生命的变化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必须在外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他连续用了五个命令句，你看四章三十一节是命令句，三十二节是命令句，然后在这个五章一二三连续都是用了命令句。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从这个四章的三十一节到五章的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以弗所人他们要效法神的时候，为了要加重这样的一个他的语气，他用了这个命令句，其实也就回答了我刚开始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得救以后应不应该有生命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生命的变化，或者说有外在行为的表现，这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须。而且他为了加重前面，使徒保罗为了加重前面命令句的力量，在第五章的五节给了我们一个警告，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面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那么这里是什么的意思呢？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它很强烈哈，它是这样讲，他说任何一个淫乱的人，任何一个污秽的人，任何一个有贪心的人都进不了神的国。直白的说，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人，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那么在这里也许有人问哈，那你这不和你刚才讲的矛盾吗？你刚才讲我们不靠行为得救，现在你又讲行为不好的人进不了神的国，不能得救。其实不矛盾哈，我们说我们得到救恩是因为靠主耶稣基督，完全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工作，也就是他的死而复活，然后呢也通过我们的信，连这个信心其实也是神给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确实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如果我们说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看不到任何的改变，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看不到任何的变化的话，那我们有时候要给自己画一个问号，而我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救恩。圣经中有三本书哈，你看罗马书他就直接讲我们是因信称义，而雅各书呢好像跟他矛盾，他怎么讲，他其实他直接讲我们是因行为称义。然后希伯来书他也讲信，他是怎么讲呢？他讲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有行为。哎，你其实你把这三本书放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就是圣经是非常的和谐而且平衡的。如果我们一个人在信主多年以后，如果我们给他的标签还是他是一个淫乱的，他是一个污秽的，他是一个贪婪的话，那你说这个人能说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吗？那么前面呢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效法神，效法神其实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爱和圣洁。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如何效法神，或者说 或者是效法基督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呢？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生命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问题。其实我们生命改变的动力不是惧怕，也不是内疚，因为在我们这个华人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喜欢用惧怕和内疚作为教育孩子成长的一个手段。比如说孩子回来告诉你他得了98分，你会问他，哎，那2分哪里去了？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方法，本意可能是好的哈，就让他不要自满，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只是想要用这种惧怕或者用这种内疚的方法来让他改变，这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愿意使用的方法。那有时候呢我们也把这一个方法呢就带到了教会来，以为靠惧怕或者说靠使人内疚就能改变生命啊，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让神好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父母，让我们不愿意，让我们不敢，也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感恩，因为我们一想起神好像就是一个可怕的父母一样，那我们没有办法感恩。那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真正有情感的赞美。他们说我们给人传福音传好消息，神爱我们，我们通过耶稣信耶稣罪得赦免，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好像就停到了这里，就是说这个神的爱好像就停到了这里，那么下面就是什么呢？下面就是要遵守一堆的规条了。比如说我们告诉我们说每个组织都要聚会，不能迟到，要做十一奉献，不能撒谎，要经常认罪等等，这些都没有错，这些都没有错。其实这也是我们基要真理中所教导的，尤其是初信主的人所要教导的。但是有时候当我们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堆的规条，而忽略的是什么呢？忽略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才能够做到这一些，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够有生命的改变，我们灵命改变的动力到底在哪里呢？那么这一节圣经我们刚才读的哈，5章1节，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他这里提到呢，就是说你之所以要效法神，是因为你已经是蒙了慈爱的儿女，所以你要效法神，因为你是蒙慈爱的儿女。所以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哈，蒙神的慈爱，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动力。其实这也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在圣经中一贯的这样的真理，它一贯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对世人的救赎之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神其实对他的儿女还有一份特别的爱，还有一份特别的爱，这个呢就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7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7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哈，是耶稣特别为他的门徒做的祷告，被人称为是大祭司的祷告。这里他所揭示的一个真理，他是说什么呢？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个你是指神，他是向天父来祷告。这里他揭示的就是说天父对我们的爱，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爱，他说就像爱他的儿子耶稣一样。他有时候我实在想不清楚，我说哇，怎么会是这样，会有这么深这么高的爱吗？但是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我说如果我们再往以弗所书再往前面走一点，走到第 三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哎，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祷告，他说祷告这些基督徒会怎么样呢？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他这里就提到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就是这个爱呢，这一节圣经可能我们都比较熟悉也比较爱用，但是 他接着又说，他说这爱呢其实又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他就好像意思就是说，哎，耶稣基督的爱你又不可能完全的明白。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的是什么呢？他不单是讲这个真理或者说明白这个爱，他也讲经历。所以你明白这个爱是不光是知道，而且是经历上的知道。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那么这里就是讲到的，就是说是神的这个慈爱哈，其实也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经历，这是这样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就是我们五章一节哈，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么蒙慈爱的儿女，这里叫蒙慈爱的儿女，蒙慈爱的儿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想用一个就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蒙慈爱的儿女哈。从前我不知道在家里是蒙慈爱是怎么的一个，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哈。因为在我家里呢，就是说我有一个姐姐，我有一个妹妹。然后小时候呢，我一直觉得我妈妈偏爱我姐姐，为什么呢？因为她听话而且肯干活，就是说这很好理解嘛，可能在家里父母都喜欢又听话又干活的孩子哈。而我呢是经常在外面干坏事，就是说我不喜欢干家务，而且所以我妈妈就是我而且总在外面干坏事嘛，所以我妈妈一发现呢他就打，那时候的父母反正都是动手的嘛。所以我小时候呢就是说很嘴馋，又总是去偷别人的橘子吃，人家的树上的果子总去摘来。然后有段时间放学以后，我妈妈每天放学就都要闻我手他有没有橘子味道，他闻到就打，就是又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就觉得哎呀，我妈妈怎么是这么严厉的这样的一个人哈。然后即使我到了高中以后我妈妈对我的管教也一直没有放松。我记得有一次是假期，然后就跟同学一起玩就是晚上哈，我跟我妈说我要出去，我妈说可以出去，但是晚上10点必须回家。结果呢就是我和同学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听那姐们一疯那时间就忘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已经是11点。然后我就记得那一次我妈就是不给我开门，足足让我在门外站了半个小时。那时候呢我就很羡慕我的伙伴们，我说他们的父母从来不设什么时间限制，所以那时候呢我不喜欢待在家里，我喜欢待在学校，就是学校哎又有朋友啊什么的，哎真好。但是当我离开家哈，上大学以后，哎我就发现哎我妈对我的态度好像就变了。我回来比如说我从这个假期回来以后，他不再要求我干什么家务活，然后晚上呢我出去找朋友也不再有时间限制，而且我妈还变着花样就是说做我喜欢吃的菜。哎，从这时候开始我就发现我的家里是一个很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每一个寒暑假呢我就盼着要回家。然后当我后来结婚成家后来又出国，当我带着孩子回国的时候呢，这时候我才真正的感受什么叫做蒙爱的儿子的滋味。哎，那时候真的是就是我发现好像我说什么我妈就特别看重我的意见哈，我说什么她都是说哎，你这个主意好，这个做得好，然后我家里有什么重要的决定呢还要听听我的意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 我就发现，哎，这个原来这个蒙爱的这个儿子的这个滋味就是这个样子的哈。但这时候呢，我是一个什么反应呢？我就说，哎，当我做决定的时候，我是要讨他的喜悦，我让他高兴。哎，我那时候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我觉得就很，就是怎么讲呢，是很享受的一个关系哈。我想我妈妈呢，就是说她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她是很有智慧的。她认为呢，孩子在不同的阶段需要有不同的态度去对待。然后小时候孩子不懂事，所以这时候需要严厉。然后当孩子逐渐长大以后呢，就是说尤其是当我在结婚成家以后呢，他就完全把我当成人对待。所以直到现在呢，就是我感觉和他的关系就非常的亲近。所以每周我们都要视频一次，而且视频一次总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啊啊嗯。那我太太都是总说，他们怎么你们总有那么多说的呀？哎，我们就有那么说的哈。所以我说，当我读到这个蒙慈爱的儿女圣经中这几句话的时候呢，那我就想到我跟我妈妈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说啊，讲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比如说如果你想一下，你在你的学校的时候，或者你在中学，你说你什么科目学的最好，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有人会偏科，其实不是偏科，后来你发现不是偏科，是什么呢？你有些个科目你学的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师对你的态度好。就是说如果一个老师经常鼓励你，表扬你，说你干得真棒，然后你这个学科其实会越学越好。如果一个老师就是说成天挑你的错，挖苦你，打击你，说你根本不是这块料，那你还愿意跟他学习吗？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哎，其实神对我们，他要我们成长的时候，其实他用的也是类似的方法。所以当神说要求我们去效法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他让我们先经历他的慈爱。你们应该效法神，就像是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我们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神的爱。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得以成长，其实还是神的爱。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中，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看见哎，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生命改变的动力呢？在我们在教会里通常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信主，刚信主的时候火热一阵子，这时候他的生命也改变挺大，但慢慢慢慢的好像这个动力就越来越小，最后好像多少年，就像我前面讲的，最后多少年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多少变化。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其实这可能是有这个三方面的缺乏。一个呢，一方面是什么呢？是知识上的缺乏，是知识上的。因为就像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我前面提到有两个正如，哎，正如，或者说我们也提到慈爱，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是爱，神是慈爱的神。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口头上知道，但我们心里呢可能不一定很认同，就是说我们在知识上其实有缺乏。那我说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呢？其实我们如果要是看神是慈爱的一位神，我们需要看什么？我们需要看耶稣。我们说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其实他有两个主要的工作。他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成就救恩，让每一个人相信他的人能够得救。那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工作，他有另外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耶稣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那在新约里，我们当我们读耶稣的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新约记载了很多耶稣神的行迹哈，就是说他医病赶鬼， 让这个身体有残疾的人恢复正常。有时候我们读多了好像都有点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是呢，其实我们读耶稣的每一个神迹，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都是父的慈爱。其实这些神迹所要告诉我们的其实都是父的慈爱。那么圣经中有一句话描述耶稣哈，就在以赛亚书，他们描述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他是怎么样的呢？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你知道在那个中东那个地方，芦苇是不值钱的，就是说它长得高，很容易就这样折了，就是压伤了。但是呢，耶稣他不会把它去折断。那僵残的灯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那时候的灯都是有油，有一个灯芯，当这个油烧干了的话，这个火马上就要灭了，然后这就是僵残的灯火，然后耶稣也不会把它吹灭。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表明我们这样一位救世主，这样一位耶稣，他是这样的一位主。其实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我们的父就是这样一位慈爱的父。也许你会问哈，你说你讲的都是新约，那旧约呢？旧约的神也是慈爱的神吗？是的，旧约的神也是慈爱的神。其实新约的神、旧约的神其实是一位神。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旧约的神觉得好像不是慈爱的，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认识神，不知道。你知道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出埃及记，对吧？出埃及记里面有这个摩西，摩西是通过神的作为慢慢慢慢一点认识，一点一点去认识神。他开始通过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知道神是一位大能的神。但是呢，摩西他是一位很特别的人哈，他不仅仅满足于认识神是一位大能的神。在33章，出埃及记33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的要求很大胆哈，摩西的要求其实是说，神啊，求你将你的本质显给我看。那么在34节，耶和华神让他看到的是什么呢？34章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在他面前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其实是告诉摩西，神的本质就是恩典和慈爱，这跟新约是一模一样的。新约说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但是为什么在旧约里我们不容易看到神的慈爱呢？是因为旧约的时间有一点点特别，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所以很多的事情神不能做。所以在旧约里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神的公义和审判，因为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但我们说，但是在旧约里也不是说你看不到神的慈爱，旧约里你还是经常能看到神的慈爱。你看神的慈爱要从哪里看？要从旧约的以色列人那里看，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跟神有约的关系。而且当旧约里你要去看神的慈爱，你也依然需要看到当这个旧约之中出现耶稣预表的时候，往往就是神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你就看见当摩西举起铜蛇，我们知道这个铜蛇就是耶稣，然后这以色列他们就被蛇咬的就能够得医治。然后当大卫献祭的时候，这个瘟疫就会停止，这个祭所代表的就是耶稣。然后在旧约中我们也看到有3本书是非常明显的来表明神的慈爱。这3本书就是一个是路德记，我们在路德记中看见神的慈爱临到这个外邦的个人，就是路德，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波阿斯，因为波阿斯是耶稣的一个预表。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另外一本书哈，是约拿书。约拿书角是表明的是神的慈爱临到了外邦人，而且是作为一个群体。这时候是因着什么呢？因着约拿的缘故。约拿在鱼腹中待了3天3夜，他是预表的耶稣在坟墓中待3天3夜，所以这里神的慈爱就显出来了。 就完全临到了这个外邦的一个群体。然后第三本书是何西阿书，你看到何西阿书里面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即使是烂透了，神也不抛弃他们。那么先知何西阿其实就是约书的义表，他把那个淫乱的妻子赎回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是神确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么说神是慈爱的神，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管教。就像我们说，就像我自己举的例子，那任何慈爱的父母也会管教他的孩子一样，但即使是在管教之中，其实神的慈爱是依然存在的。在约利米书的29章，耶和华神就对先知说，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么神是什么时候说这话呢？是在以色列人刚刚经历了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其实就是说神的管教之后，那神告诉他们，我对你们的意念依然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们说认识神是慈爱的，并且坚信神的慈爱，这是我们信心的磐石，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如果我们一旦在这上面动摇的话，那我们可能我们所有的信仰就会坍塌。神是慈爱的神，这是我们所相信也是我们所坚信的。那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缺乏哈，一个是有知识上的缺乏会影响我们灵命的成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经历上，能帮我按一下吗？下面一张，谢谢。Yeah.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我们如果在知识上缺乏，会影响我们灵命的成长。但是呢，光有这个知识也不一定就能够保证你的成长，所以是需要经历的，需要经历的。因为知识和经历其实是彼此互相。的影响的，就是说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读经为什么觉得读不出东西来，我们读经没有意思，是因为我们不明白。那我们不明白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渴慕，我们没有渴慕，然后就让我们也没有经历。所以这个之间其实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经历上缺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难有这个生命的改变。那有些时候就是说有些事情，比如说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就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我们根本去不去祷告，不去让神介入我们的这个难处。那老实讲，我们的难处解决了，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收获，我们的生命依然是同样的那个老的生命。这就是有一个诗歌中讲到的，我们是这个痛苦也是白白的受。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没有这个经历。那么神其实是一位可以经历的，我们是可以经历的。如果你是读圣经的话，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个人物他们其实都是有经历。比如说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读到使徒保罗，他有很多的经历。像我们刚刚学习的，神会在他的意象中会告诉他不要怕。然后如果你再往后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话，你还会读到使徒保罗还有去过三重天的经历，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是会愿意把经历赐给寻求他的人的。我们也许不会像使徒保罗一样有那么大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难处之中，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向神来寻求，我们也一定会经历神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圣经人物的学习和每一个这个其实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这个就是圣徒他们的生命的成长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经历是非常的重要的。 你看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唱的这首诗歌哈，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深深的爱，这首诗歌其实它的作者在那里所讲的就是他自己经历神的故事。因为这一位作者他叫Samuel Francis， 他是在1875年写的这首歌。因为你在那个歌中你会看到为什么他一直会提到海洋这个水这个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从前在他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曾经因着生活的绝望，他想要自杀，他跳那个泰晤士河自杀。但是在他认识主之后呢，神让他经历了许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经历了很多的爱。所以这里头这些个水，就像我们刚才唱到的，他说犹如滚滚辽阔的海洋，众水将我深淹，在上遮盖，四围围绕，在主爱中得安详。这个水从前是要杀了他的水，后来就变成了爱的海洋。你想想这是何等的一个经历哈！所以我们想知识和经历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当我们有经历的时候呢，这经历会帮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然后这时候的认识其实就是有感情的认识。所以当我们在敬拜唱诗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些弟兄姐妹非常的感动一些个诗歌，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诗歌之中他读到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说他想起了神对他的慈爱，他的经历。所以这时候这个诗歌就不再是一首歌，而是在讲述着神爱我们的每一个故事。也请你帮我翻一下。好，谢谢谢谢。好，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该效法神哈，就是说是他用了一个命令句，就命令句是什么意思呢？是需要我们回应，用意志做决定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有知识有经历也不一定能保证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还需要用意志要做决定。有了知识有了经历，然后我们在意志上就决定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去做，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就像一首诗歌中唱到的一样，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了，我已经绝对跟随耶稣了，我不再回头，我不再回头哈。这个就是说是也是需要我们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三个中间这三步中我们缺乏任何一步，可能都会让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会受阻碍。你知道就是说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哈，就是说我们前上个月我们去参加了短宣。我之所以去想去做决定去参加这个短宣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生命的缺乏，就是说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我没有跟这个知识相称的生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知识越多反倒好像成了我的一种阻碍，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话语中所说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我在灵命生成长中的一个瓶颈。所以当就是说我们教会提出要去组队去短宣的时候，哎，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去参加了短宣。而且在这个短宣中确实也是经历到神的工作，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我就举个例子讲哈，我们短宣的第一天就是去到那里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给我分配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是跟另外一个当地教会的弟兄去敲门送单张。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路上给学生送单张这已经很难了，他要给我要分配我的任务是到这个研究生的宿他们的那个公寓里面挨家挨户的去敲门送给他们。 当然我们那时候有办法知道哪家是中国人啊，因为他们那里有信箱，信箱的名字上我们就看到是谁，哪个是华人，然后就去敲门。这个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是对我来讲，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说怎么可能我一敲门他就会答应我或者去参加这个我们的这个晚上的聚会呢，我说我们都不认识啊，我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证明确实是比较困难。我们去过不少家，就是说是人家一看就从窗户里看一下，或者是不开门，或者是挥手让我们走，就是说开始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成果。哎呀，我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就是我就心里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能够真的是跟别人说上几句话也好啊。但是后来哎，真的就有一些人哎，就比较好哈，他会打开门一条缝给你说几句话，然后你把单张给他，他收下来。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说这就是很大的满足哈。然后直到我们到了一家人，我们在那敲门进去，然后就说我们是这个香槟，我们又是代表香槟华人教会的我们想请你去参加那个晚上的那个就是福音布道会。结果那个人呢，那是一个女士哈。结果她一听我们讲介绍完了以后，她就把门打开，她说请进。哦，我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待遇啊？她就请我们进她家里去。所以这个实在是对我来讲，哇，我说这个是真的，可能是神觉得，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哈，神可能是觉得真的是也挺不容易的哈，所以就给我一个恩典，给我神有慈爱嘛，我就说神有慈爱嘛，他就给你看到一个成果。就你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们反复的被告诉你不要去期待有什么成果，参与就好了，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期望值降到很低哈。但是老实说我们还是有期待的，因为我们来这里就是传福音，我们不仅仅是只是想就是说跟人讲几句话而已，或者说把一个单张硬塞给别人，我们的目的是要请人去参加那个布道会的。所以这一位这个就是女士打开门以后，然后我们就有机会跟她去谈谈了很多，而且我们谈了一个小时在那里。所以就是包括问她的情况，她是哪里来的关心她，帮助她怎么样在那里她是因为访问学者是新来的，可能也是就是因为新来的，就是她不知道美国的规矩不可以随便请人进家的哈。所以就跟我们聊，然后我们呢发现她是这个什么呢，她是研究东亚文学的，就是说是我说你既然是做文学研究，那你肯定应该来到美国应该了解这个基督的这个信仰啊，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研究这个文学啊，那西方的文学里面那都是有这个跟这个信仰有关系的。哎，结果他一听啊，他说是有道理，所以当我们请他去参加晚上的这个布道的会的话，他就很愉快的接受了。所以当我们那天晚上当我们布道会开始的话，哎，这位这个访问学者他就出现在教会里。哎，我那时候我是觉得心里是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其实还不止这一个哈，我们后来还又碰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一个呢也是一个中国学生，他是怎么呢，他其实在肯塔基信主的，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一直跟他们的教会有联系。当我们出现在他房门口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就说，哎呀，他说好像是神就在告诉我们马上要就是说我需要去参加当地的教会了。所以这位学生呢，他也当天晚上也来了我们的这个聚会，就是所以等于是我们那一次有两个收获。所以我就从这一件事情之中我就看到，我说神实在是恩待人，他知道我是一个人家说的第一次参加美中短线的是菜鸟哈，我也属于菜鸟，我们也参加过美中短线，所以他就好像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看到这样的成果，给我们以鼓励。所以当然这里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这个就是收获，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机会一一给大家分享。但我所想讲的就是说，神是一位可以经历的神，当你愿意按照他的话做，就像这里就像圣经所讲的，神是要我们去， 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呢他也应许必定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可能的事情，人怎么会相信主呢？但是神当你去这样做的话，他必定会与你同在，而且他的慈爱和恩典也会随着你。这个就是我自己通过这个经历所得来的。所以这时候这个大使命就不再是一句话，而是带着神的能力和应许的神的能力的一个应许。所以在以后如果我要是再去发单张或者是去敲门，我不会觉得害怕了，我不会觉得紧张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因为神给了我经历，所以那我就在这上面有很多的收获。哎，请帮我翻一下最后一章哈。好，最后我想用两节圣经结束我今天的信息。在耶利米书31:3，他说：“古时候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雅各1:4也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神一直是用慈爱来吸引我们。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神是慈爱的神，当我们也渴慕经历他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赐经历给我们，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生命也一定会有成长。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中？如果你现在是处在难处之中，那么你必须坚信神是慈爱的，就像诗篇所说的，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么如果你现在是处在顺境之中，那么你也就享受神给你的恩典，也预备好自己，让我们能够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完完全全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然后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害怕，因为主要把他的每一个儿女完完全全的带到他的荣耀里。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把这样的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慈爱的主，你是一位慈爱的神。哦，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许多的慈爱，就求主让我们在经历你的慈爱之后，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求主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更加渴慕以你的慈爱，渴慕你的慈爱，也渴慕以你亲近，渴慕你的同在。哦，主啊，当我们愿意下决心，愿意来跟随你的时候，哦，主啊，也求你赐下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